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上海新冠疫情加速扩散，感染人数超过武汉，当局派出了包括解放军医疗队在内的40000名医护人员支援上海。上海官方一度支持专家的主张，有限的和病毒共存，近日还表示支持进口新冠疫苗。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到上海视察的时候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明确传达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抗疫政策，警告上海不能例外。那上海能不能清零，对中国防疫意味着什么？中央介入具有什么样的重大的政治用意？在这场政治实验中，上海2600万人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参加我们的讨论。首先呢是前上海外科医生、上海民族党负责人何岸全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叶凡好。
还有一位呢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林博士您好。
叶凡好，何医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非常感谢二位。那首先呢，在4月7号，上海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啊是322人，无症感染者呢是19600多人，也就是说无症感染者要占这个总的阳性人数的98%。那林博士，您怎么看这个数字的确性？是否有必要要这样的全面封城？
好，首先说一下，我觉得这个无症状感染的人数，或者说比例有这么高的话，我觉得是不可信的一个数据。这个达到98%是非常离谱的一个数据。那么之前的就是 Omicron 变种之前的其他的 COVID 的这个病毒啊，那么基本上无症状感染的这个比例差不多会达到30%-40%之间。那么 Omicron 之后会有所提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达到98%这样一个比例，这个是相当不正常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中国政府本身如果你看中共自己出的第9版的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里面看，方面也很明确的，就是只要你是核酸检测是阳性的，或者是说有这个抗体 IgM 或者 IgG 的这个阳性之前又没有注射过疫苗的，那么这样的都应该是属于确诊的病例。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个98%的无症状感染者，那你基本上也都是因为你做了核酸检测是阳性的话，那按理来说就如果按照自己官方的这个诊疗方案的话，你就应该把它列入确诊的。但是现在却把这个98%无症状感染的也不列入这个确诊的病例之中。那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就是这个数据很明显的是一种政治层面的这种操作，就是希望中国整体的这个确诊的数字好像没有那么高。那么上海方面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属于无症状感染。但实际上这里面到底是不是无症状感染，还是尚未出现症状，这也是有区别的。那么对于病毒来说特别是对 Omicron 变种这个终止，如果按照美国 CDC 的这个数字的话，就是终止期就出现症状，在一般来说在感染之后的3-5天就会出现症状的。所以这么多无症状感染的人，是不是很多人也会在几天之内就会出现症状的？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是就是官方在给这个数字方面是在可以说在玩弄这个数字，让人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呢这边又同时又采取了非常极端的分层的措施，所以这很多事情是非常矛盾的，都也不觉得他这个无症状感染数据是值得相信的。
那何先生，上海新冠确诊人数才322人，有没有必要为这个322人来进行全面的封城？
对，好，谢谢。今天呢，请允许我特别说一声这个美国之音的观众大家好，屏幕前的上海同胞你们好，希望你们平安。这个上海的封城呢，第一就传染病防止而言，完全没有必要。第二，没有充分的食物物资供应和良好的医疗健康保障而言呢，封城简直就是谋杀。因为大家知道奥密克戎的低致病性可以看作来自上帝的恩赐，绝大多数的无症状感染者呢，由于呢相当于呢就全员的一个疫苗接种，有限的医疗资源呢可以给无有症状的感染者去提供良好的医治，所以呢完全没有必要采取封城这种毫无人性的防疫政策， 去针对奥密克戎的感染和传播。有网友统计啊，3月31日至4月5日短短的6天，就有440万上海的病人无处可医啊，也有的得不到及时医治无故死亡的事情呢已经发生。打开电脑满屏哀嚎喊饿的跳楼的都有，上海的各种惨剧与乌克兰战争惨状交替出现在时间线上，令人哀痛和愤怒。
那上海原来的这个华江封城啊失败了，现在采取是全域禁止管理，也就是全面的封城了。那全民核酸检测隔离这种方式，林博士您觉得能不能达到清零的目标？
这种极端防疫的这个做法呢，当然一定程度上会使病毒传播会慢下来，因为等于让全城的人都不动，对不对？没有这个人际往来，减少这个病毒传播，这是非常极端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啊。对于快速传播的奥密克戎变种来说，现在其实我觉得更大的这种传播的风险是在当你把很多无症状轻症的人都集中隔离，那么这种做法的话，你等于是促成了各种各样的交叉感染。那等于说你是防疫的手段增加了这个疫情的严重性，增加了传播，而且很多人在这样的这个临时隔离点的话呢，根本就得不到相应的医疗救治。所以如果你看上海的内部的文件的话，就是最近关于这个如何处理这个上海疫情的文件里面，明确的他们也只把那些地方叫做临时隔离点，他们也不把它叫做方舱医院，只不过是媒体啊很多的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叫惯了把它叫做方舱医院，可是你要把它叫做医院嘛，你要有相应的医疗资源能够配得上，对吧？现在根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很多地方其实是就是一种相当于是临时监狱一样的把人隔离起来，那么就这样子去处理。而且呢，实际上上海在封城之前就从很多地方调来了几万的这种临时的这种隔离房，对吧？但是医疗人员有没有当时有没有考虑如何配备呢？对吧？所以实际上就是先把人拉走隔离，就所谓的社会面清零，先把人拉走隔离，就对于上海来说，就先减轻这方面的压力。那至于说医疗人员能不能跟得上，完全是另外的考量。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实际上非常恶劣的，所以带来了相当多的这个更多的感染，更多的次生的灾难。
那上海曾经是中国防疫成功的典范，上海不能清零，那还有哪里可以清零？那何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上海如果不能清零，对中国动态清零意味着什么？
好，谢谢一凡。其实呢，这个上海的现在叫全域禁止管理，其实就是封城。因为封城臭名昭著，因此故弄玄虚取了这么一个名称。习近平所标榜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非人道的清零政策，自2020年武汉封城之日起到今天2022年，上海每天20000人感染，事实上已经证明了清零政策的全面失败。清零2600万人口的上海不可能做到，其他省市也不可能做到，放在纽约也做不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清零。根本问题是，尊重科学的欧美国家不会去做这样的傻事、坏事。当然中国政府不会那么认为，习近平不会答应清零政策的失败。怎么办呢？众所周知，数据造假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之一。比如有人把症状的这个病人送往外省隔离，把无症状的这个隔离几天呢，他就自然会转阴，人为制造出上海清零的假象，这是可以预见的。我们看到现有的这个媒体和网民呢，更关心的不是清零政策，而是清零政策所造成的人道灾难。相信呢，不用多久，上海基础的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呢，他们的身心健康将达到极限而崩溃。2600万人口城市的清零，绝对是不可能的任务。谢谢。
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在视察上海的时候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明确传达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抗疫政策，也警告上海呢不能例外。那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的组长张文宏是中国少数主张要在控制好疫情的前提下有效的和病毒共存的人士之一，他得到了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的支持和保护。那现在中央介入上海防疫有什么样的重大的政治寓意呢？何先生。
是的，由于100年前 欧美上海租界的历史呢，形成了上海特有的技术官僚体系，使得上海的城市管理与其他省市有很大的不同，形成了上海特有的啊，而且呢，这个不同呢，与中央也经常不一致，表现在新冠的防疫方面，就是张文宏的精准管控模式。但是大家想想，如果上海的精准管控模式获得了成功，那么就会在中国出现防疫上的一国两制。此外呢，人们必然会与习近平的清零模式相比较。上海人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所以呢，上海的精准管控必须被宣布失败，更要抛弃。这就是中国副总理孙春兰来沪啊，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的原因，也就是呢，中央介入给上海黄牌警告的用意，打倒了上海特色的精准管控，避免了中国的一国两制。孙副总理此行意义重大。
那林博士，这个外界观察，很多人说这个就是到底是听专家的还是听党的？那中央介入上海防疫呢，会不会成为是今后全国防疫的一个风向标？
目前上海的情况，特别是张文宏为首的这种上海人，可能比较有科学思想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决定防疫政策的这一波人马很可能都已经下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上海的防疫在逐渐的抛弃这个科学防疫的这个思路，走向中央这个政治挂帅的政治运动式的这种防疫。那么目前这样做法的话，我觉得只会激化矛盾而且呢，它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个习近平本身他的这个政治地位现在也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阶段，因为已经两年多了，在全国很多其他城市的分层。当然也是引起了相当多的这个民怨的沸腾，而且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各地官僚其实都是对于这样的这种极端清零政策有一定程度的不满，就是官僚这个层，这个我觉得这个圈子里面也都是有相当程度的不满。那对于习近平来说，更觉得上海帮是这个长期跟他对抗的，那本来就是存在中央权斗的问题。那么现在呢，等于是我觉得习近平借这样的机会，来考验上海到底能不能服从中央，所以它是一个权力斗争，在上海以防疫的名义进行了这种激烈的权力的斗争，那么让上海老百姓成为这个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牺牲品。那么目前孙春兰到这个上海做这样的这种强硬的说话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要压用中央的这个权力来压上海，逼迫他们服从。那上海本身，我觉得目前能够让海外这么多人能够看到上海现在处在极端防疫下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自身的灾难，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上海的一些的官员在刻意的让一些信息能够透露出来，能够让国内外能够看到上海面临的这样一个处境。所以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让民意宣泄出来，也就是对中央的这种极端政策的一种对抗。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目前呢很难有一个善了的一个结局，就是说老百姓肯定还会有更长的时间的处在一种各种各样物质供应不上，或者精神状态处于濒临崩溃这样一个边缘。那么虽然调动了很多很多的外来的这个医护人员到上海支援，但是这些的资源也会被耗尽，因为你这种分层的话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你看其他地方，即使是香港这样的地方，也差不多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够使这个疫情能够降下来，而且上海这样的地方，它即使做到这个社会面清零，把很多人从上海移到其他城市，也没有那么快能够让整个疫情消停下来。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上海的人来说，一定要做好准备，可能到5月1号之前都很难做这彻底的解封所以这个事情肯定会拖长，那么老百姓承受会更大，同时官场之间的这个拳头会更加激烈，也会有更多的高压，那么上海民众会反抗。那反抗的时候肯定会有一定的程度的这种镇压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这个事情等于说是彻底撕毁了上海这个还有原来的这一点文明窗口的这个位置我觉得会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共产党的确是如何蹂躏上海的，也破坏了整个中国的经济甚至全球的经济。
上海在3月29号由市政府发布了上海市全力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那其中就提到了要支持新冠疫苗进口，这个主张受到极大的关注。那中国药监部门至今呢也没有批准这个新冠由上海复星医药代理的 BNT 新冠疫苗复必泰，那其中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疫苗的事情实际上是中国自己本身过去两年防疫里面的一个硬伤，只不过是政府不对外说明而已。中国开发的这个两款灭活的疫苗，它的保护力比较差，特别是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这个数据是一直是很缺乏的。在其他国家做的这个临床实验也都显示，一方面就是这个年纪大的人群的一个数据非常少，数据量非常少，很难做出实际的分析。那有个别的报告也提到这个保护力非常差。那么最近香港出来的报告也很明确的看到，就是他的报告是中国的灭活疫苗跟辉瑞疫苗做比较，那明确的这个保护力也差很多，即使打了加强针的话，那么也不到50%这样的一个保护率。所以中国面临这样尴尬的局面就是说他想要推动国产的疫苗，想要保护自己的国产疫苗，可是呢这个利益集团不会让他们放弃国产疫苗进口外来的疫苗，明显的外来疫苗的效果会好，可是他就不可能就是触动这么大的利益集团。中国有30亿剂的这个疫苗已经施打出去了，这有多大的利益在其中，对吧？所以我觉得即使是上海方面希望能够进口国产的疫苗，但是中央方面可能不会放心，所以这仍然是一个无解的一个状态就是仍然变成是地方对抗中央。就是如果上海进口外来的疫苗，那也是显示中国自己本身国产疫苗的这种破产，对于中央来说也仍然是觉得是一个丢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药监局短期内很可能也不会批准就是这些外来的疫苗在中国大面积的进行推广使用的。而且疫苗对于 Omicron 病毒来说这个因为突破性感染很大，保护性本来就相对来说已经下降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说指望疫苗能够挡住这个疫情也有点来不及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何先生，上海提出要支持进口新冠疫苗，会不会为此付出代价？
是的，同意林博士刚才的说法。的确，上海在3月份上海，我觉得上海这个政府好像不止发出了一个官方政策，其很他也发出了很多这个有关抗疫防疫的一个政策。那么结局呢，大都不妙。相信呢，这个支持进口疫苗的这个计划呢，也会胎死腹中，无法实行。比如辉瑞这个莫德纳到这个疫苗到上海这个林博士刚才也说了，这个国产的疫苗的脸面何处安放那么早进口晚进口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所以呢，一大堆问题摆在面前，除非上海变成一个毛泽东口中的独立王国那进口疫苗才有可能。两年来，上海利用国际大都市和医疗资源丰富的这个优势呢，走出了一条精准防疫的这个上海特色这个防疫之路，早就被人诟病如今精准防疫呢，被人讥笑为精准外溢不得不缴枪投降。我认为上海人口服心不服，因为清零政策才是无知而荒唐的防疫政策。谢谢。
那从武汉到这个西安啊，一封城，这个人造的这个灾难呢就不断。那上海这次也不例外，自从开始封城以后啊，有一些很多的婴幼儿被和父母呢分开的来隔离，还有得哮喘病的病人因为医院拒收而死亡，还有一些小区的居民啊，因为缺少粮食，然后起来抗议，要冲破这个阻拦往外冲等等。那何先生，您是曾经是在上海生活和成长的，您对这个感到意外吗？上海这样的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谢谢。当然感到意外，尤其作为上海人尤其作为这个奥密克戎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传过一遍，病毒的性质，多少感染率和致病率，多少无症状病人轻则几天转阴，无症状者和轻症病人是否需要隔离等等， 欧美国家像一位老师，像一个妈妈一样啊，耐心细致的货真价实的演练了一遍。中国其实全盘照抄可以，哎，但是人家说什么？说俺偏不，俺一定要压查，一定要清零，一定要封城，一定要全民检测，俺一定要捉死，一定要弄死些人才过瘾。面对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只能怪自己投胎没有想好啊，投错了地方。所以呢，中国专制政府的思维是一定要用政治运动的方式，也就是毫无人性的方式去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方显中央政府的能力、决心和意志。结果就是把为人民服务变成把人民弄死，而且是全心全意地把人民往死里整。我们在网上、在视频上看到太多的，这个政府和官员啊，还有警察，在执行清零隔离任务时，把人性抛在脑后，即使面对可能导致居民死亡，也坚决执行党和上级交给的任务。谢谢。
那现在这个网上流传着一段电话录音啊，这个当然还没有得到媒体的独立证实，就是上海疾控中心的一位专家叫朱卫平，他和一位这个居民的这个对话呢，他说上海的专业人士啊都快要累死，要逼疯了。他说消耗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来解决类似流感这样的疾病，你看哪个国家是这样防疫的？那林博士，您觉得这个上海这样重蹈人道灾难这样的覆辙啊，它是因为物资缺乏、人力缺乏，还是说这个防疫的思维完全错了？
我觉得中国的防疫的这个整个基点当然就是错的。刚才提到他们要这个对病毒清零，这样的呼吸道的这个病毒没有其他国家会希望能够彻底清零的，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从基点就是错的。然后以他这个人定胜天的这个无神论的思想作为基础的话，觉得要战胜这个疫情，这个是中国反复宣传了两三年，对不对？都要觉得打一场又一场的，好像对病毒的战役，但实际上真正打的战役的对象是老百姓，就是怎么样如何在这个以疫情作为这个幌子，如何对社会加强控制对老百姓加强驯化。对于上海这个事情也就更加明显，就是说你即使上海人，你有很多的文明的基础，你有很多科学的思想，你有很多理性的这个考量，甚至比较好的管理的办法，但是在中央的这种方法下，你就都得放弃。那么对于个人的层面来说，就是你要放弃你的人性，你要以感性来代替人性，在这过程中你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极端手段，剥夺人家这个父母对婴儿的抚养权啊等等，对吧？让很多的有病的老人得不到救治等等，他就是让你要无视这种人道的灾难，让你你的人性抛弃掉，让你用党性来代替。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应该是很明确。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就是中共用这样的一种铁拳，让老百姓就是慢慢变成政府驯化的工具。这是一个操练。所以你看那个我觉得网络上有一个简短的视频，说那个中共那些小区放出这个无人机，对居民喊话，说他们要暂时克制对自由渴望的灵魂。这话说的其实非常非常有趣，就说他实际上把这个本质给提出来了，就是整个所谓的防疫实际上在摧毁中国老百姓追求自由的灵魂，这个才是这个事情的这个真正的目的。
那过度的清零措施不仅引起了民怨沸腾、专家的反对，就连中共内部也有批评的声音。中共中央下属的半月刊发表评论，题为没有疫情也连续搞大规模核酸检测，抗疫资源不能如此浪费，这样的评论评论说呢，面对疫情，有关决策应科学审慎，不能只剩下全域大规模核酸检测这一招了。那何先生，这个动态清零能持续多久？
谢谢。动态清零是中国已经实施了2年的防疫政策，也是习近平治国理念的现实体现，而且曾经大张旗鼓的宣传被中国引以为豪自认为比欧美先进的防疫政策。而且呢，这个清零政策的确在2020年和2021年有效地遏制了中国死亡人数的增加，因此动态清零不可能改变，除非习近平离开中国的最高权力中心。 如同文革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早就被发现，结果直到毛泽东死去才会结束一样，原因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下的集权体制，有着要党性不要人性，要政治不要科学的邪恶本质，还有顽固不化、死不改悔、一错到底、一条路走到黑的基本特性。谢谢。
林博士，刚才何先生说，除非就是习近平下台，否则这个清零政策不会改变的。那您觉得现在这个双方的这个争执啊，对这个争议清零政策的争议，会不会动摇习近平的地位？
我觉得对他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政治处境。所以呢，如果上海抗议按照他这个模式不成功的话，那当然习近平会彻底失去在党内能够维系他这个权威的这个唯一的一个工具。那么他肯定在这件事上，所以是要极力反复、极力碾压啊。这个那么那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当然就是说，你虽然知道哪些事情是正确的，不应该这么极端的去做，但是呢，出于保住自己的这个政治地位，中国很多方面还是会选择服从的。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只会使中国的派系的党内的派系斗争越发的激烈，而整个老百姓在这过程中一定会承受更多的人道的灾难啊！这个根本就不是在防疫，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就是相当于是一支政治运动。所以老百姓不要觉得自己是因为这个防疫不得不做出很多的牺牲和付出，实际上在上海这种情况很明确的，他就是你就是政治运动下的一个牺牲。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前美国沃尔特里的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和前上海外科医生、上海民族党负责人何岸全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盘，下次节目再会。